好，马太福音，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六课。这一课呢，起个小名字叫蒙徒培秀。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还觉得蒙徒培秀和是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一部分。那和这个马太的主题怎么能对应起来呢？我们先做一点回顾，大家就大概有个基本概念啊。马太福音呢，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阐述耶稣基督呢，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一位真王，那一位救世主，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弥赛亚。那我们第一堂课就给大家介绍了马太福音它的写作的基本架构和思维。那第二堂课给大家介绍了先知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世主来了，他降生了。他通过呢先知预言说怎么降生，生在哪，由谁来生。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是由圣灵感孕而生，所以他是一个100%的神。他又是由肉身的玛利亚怀孕而生，所以他又是一个100%的人。所以他的降生告诉了他们的特殊的身份，这是我们从耶稣降生里面可以看到先知这么应验说的。那么耶稣的出生就是这样应验的，证明了这一位就是这个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君王。那么第三课呢，看到耶稣的侍奉。那么从耶稣的侍奉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经历了受洗，胜过了试探，然后呢开始了他在人间的侍奉工作。那这个侍奉呢，等于说耶稣用他在地上亲身经验和亲身的经历给我们今天的人示范了一下，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上帝的这个所拣选的人应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受洗得胜侍奉。那这就是用这个证明说，哎，这一位就是我们要等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君王。那第四课呢，给大家介绍了耶稣的教导，所教导的登山宝训。那马太呢，有意识的把耶稣的教导集中的收集到一起来，以这个宝训的方式来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那这一段内容非常的长。那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马太所记载的呢，告诉我们说，你要听上帝的话，你要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这是他记载这个部分的主要内容的目的。那这个目的也告诉我们说，听谁的呢？就是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耶稣基督的教训。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一位君王，他就是这一位弥赛亚。那第五课呢，我们看耶稣的神迹奇事。那马太透过神迹奇事来告诉我们说，先知以赛亚曾经说的那些，现在发生在你的面前了。什么事呢？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瘸子能走路了，大麻风被洁净了，那么死人复活了，穷人呢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些话都是以赛亚说的，现在呢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把这事做成了，所以证明这一位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君王，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六课，是蒙徒培秀。那蒙徒培秀怎么和马太的这个主题证明耶稣是谁呢，这个主题结合到一起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下历史啊，在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当中呢有四个主要的派系，那其中有一个派系呢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就是负责圣经教导，也就是当时的旧约历史的教导工作的。那法利赛人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有什么区别呢？法利赛人在教导什么？耶稣在教导什么？所以马太要用耶稣的蒙徒训练方式来告诉我说，这一位就是你们所要等的君王，就是你们所要期盼的弥赛亚。你看到马太写作的他的思维吗？他要用耶稣的教导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的差别来告诉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你们君王给你带来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主要的内容是11、12章，但是呢耶稣的教导呢是从这个他的蒙徒培训呢实际上是从第9章的最后开始的。那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的第9章35节开始给大家读。那在读这一段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看到，作为一个蒙徒，你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你的视角。如果你的视角不对，你所有的侍奉工作都可能出现很大的差错。你看看耶稣怎么教导他的蒙徒，有正确的视角啊。我读一段你就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前面这一段话大概概括了耶稣前面做的好多事情。那下面呢就是他看到的，他说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 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割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蒙羞的第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门徒需要有正确的视角。什么样的视角呢？大概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在你的周围，不管是你的邻居也好，你的朋友也好，还是陌生人也好，你看到这些人，你的感觉是什么？他们只是一批人呢？那你这个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你看到这一批人就是在神国里面为神所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对象，这些人是有各种各样的，圣经说病症、痛苦、流离，像没有人牧养的一群人的时候，当你对这个人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你会给他们有宣教的激情。这是视角的第一条。如果我们看到人没有这个视角，我们不会去用心去做，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第二条，如果这些人你看到了，看到他有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有怜悯的心去对待这些人。如果没有怜悯的心，你也不会去帮助这些人。所以耶稣开始告诉门徒说，你要看到所有这些人在哪呢？他们在受苦，没有人去牧养他们，一盘散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需要怜悯这些人。于是呢，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句话，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农民都知道的。他说，你看见了吗？庄稼成熟了，收割的工人太少了，你要求主赶快派人去收割这些庄稼。很显然，下面这几个话当时的人都听懂了。那这个庄稼指的是谁呢？就是如果你看到你周围的人都处在没有人牧养的状态下，那么神就给你赐给你怜悯的心，你就赶快去做神的工作了，你该收割了。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人，那你的有收割的对象吗？你的庄稼还没有成熟。所以你能看到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大概耶稣的蒙羞开始的原因很简单，门徒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视角来看待他的宣教工作，这个至关重要啊！下面我们再往看，开始了耶稣宣教的蒙徒秀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就是门徒呢一定要有一个，你做宣教有一个团队，如果没有一个团队，你的宣教工作也会陷入很多的困境。那耶稣呢叫了12个门徒来，就给他们权柄赶出魔鬼并医治各样的疾病。那我们注意看一下耶稣这12个门徒，说这12个门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也就是彼得。那西门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听从，彼得的意思呢就是一块小石头。那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的意思是刚强。那西庇太的儿子雅各，雅各我们都知道了，从创世纪就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住，因为他抓住他哥哥的脚丫子就出来了，对吧？雅各的兄弟约翰，约翰是恩赐的意思。还有腓力，还有巴多罗买，还有多马。那多马我们在圣经中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还有税吏马太，那税吏就是收税，替罗马政府收税的人。马太呢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恩赐的意思。还有一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达泰呢在其他地方呢把他也有名字记得说犹大。那巴多罗买呢其他地方的记载可能叫拿丹叶，这个名字我大概对上号啊。那还有一位是奋力党的西蒙，那奋力党是谁呢？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的四大这个宗教派系里面的最后一个派系，这是激进的派系，因为我们今天画出来的时候属于激进分子。那还有一位加略人犹大，那犹大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那这一段里面要告诉我们几个主要的内容。一个，耶稣组织这个团队呢很有意思，耶稣不是让这个团队出去之后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率去工作的，他给他们权柄。所以团队里面，你如果派一个团队去宣教，作为门徒出去，一定要有神所赐予你的权柄，有教会今天赐予你的权柄，你能够赶鬼，这个能够医病，能够去宣讲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个授权，没有这个权柄，你出去啥事都做不了。第二个呢，你会发现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门徒，一个使徒。第一节里面说12个门徒， 第二节里面说这十二个使徒，那这两个概念在哪里？门徒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招来的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在授予特殊的使命的时候就变成了使徒。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使徒呢？取决于你是不是领受上帝的使命。如果神给了你一个特殊的使命，你就执行这个使命，那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你就有使徒的这个职分。但不要和一世纪的使徒混在一起啊！一世纪的使徒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使徒的权柄，有使徒的职分，只要你去完成神所赐予你的特殊使命，比如说传福音，比如说关照，或者是牧养，都是神所给予的使命。你在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就在执行使徒的职分。那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也很有意思。如果你把这十二个门徒看一下的话，有两对弟兄，比如彼得和安德烈，这是一对弟兄。还有一对弟兄呢，是雅各和约翰。那这两对弟兄呢，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两对弟兄他的工作很特别，都是打鱼的人。但是呢，彼得和安德烈是出去打鱼的，那雅各和约翰呢，是在岸上捕网的。啊，我们读马可福音你就看到这个，他两个的功能职能是不一样。那这两批人干嘛呢？那彼得和安德烈就是打鱼的，就像你出去宣教一样，你到外面去职场上开展你的宣教工作。那雅各和约翰呢是捕网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属于护教型的。所以你会看到使徒约翰最后会寿终正寝，写了约翰福音，写了这个约翰一二三书。他的目的干嘛呢？维护基督福音的这个正确性。当所有的使徒都死了，那有问题怎么办呢？约翰就充当了这个补瓦的护教使徒。所以你能看到神对他们的用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又有这个多疑的，又有这个提问的，还有一个呢是激进的，还有一个是卖耶稣的犹大。那这十二个人当中呢，有十一个是来自于加利利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人就是卖耶稣那个犹大，他来自加略人。加略是哪？加略就是今天的犹大地，也就是他是距耶路撒冷最近的一个人，其他的人都是在加利利北边的加利利湖边上的人。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团队里面呢很特别，工种不同，信仰背景不同，工作的这个性质不同，而且每一个人的个性又不同。所以你呢和一个基督宣教的团队不一定说大家都相同才可以组成一个团队，大家有不同特征呢，组成一个团队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团队里面你就会看到非常纷杂，但是可以一同来施工，甚至有一个人会把主卖掉，都是在耶稣的团队里面。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宣教当中呢，应该有一个团队，门徒训练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对你出去宣教很重要，要拿到基督的权柄，要有使徒的使命。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门徒使徒们当耶稣赋予他们一个使命的时候呢，他们要被神所差遣出去做神的工作。那第十章的第五节里面就记载说，耶稣裁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病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口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穿戴鞋子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那这段话我们经常会读到，是宣教士被派出的时候，有时候牧师会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你会看到耶稣其实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啊，他告诉门徒说，我现在派你们出去，你们有几件事情呢需要注意好了。第一个，去哪很重要。这地方讲了一个说，外邦人的路不要走，不是说外邦人修的路不走，而是说你不要跟着外邦人的生活习性跑掉了。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说。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不是说撒玛利亚真正的这座城市里面上，而是说撒玛利亚这个不崇敬的这种民族风气你不能去效仿，因为撒玛利亚人本身就是与外族通婚的这样一个民族。 那说你到哪去？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说差遣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去哪儿。第二个，说什么也要很重要。说去宣教，我们今天传福音总是问说，我传什么才是福音？其实很简单，耶稣说，你们说什么，就说一句话，天国近了。那天国近了，对犹太人来说，这句话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知道说，天国近了什么意思啊？救世主要来了，他们的弥赛亚来了，那我们的日子就好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个话我们中国人听起来觉得说，天国近了嘛，近了又咋地啊，对吧？我们中国人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感触。他是讲的就是救世主来了，所以传福音传什么呢？传基督的救赎来了，这就是福音。其他和这无关系的东西都不是福音。那这个福音传出去以后呢，同时会有福音所带来的这个结果，疾病可能被医治，魔鬼可能被赶走，不洁净的会被洁净，死人呢可能复活。也就是你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当天国进来的时候呢，你会有重大的结果发生，生命会反转，所以说会医治病人，会死人复活，大麻风会洁净，魔鬼赶出去，那个你白白的拿来，你把这白白的舍出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本末倒置，病得医治，魔鬼得赶出去，得洁净，得复活，不是福音本身，这个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基督的救赎来了，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神迹奇事。那这是很有正确的方法。那怎么样预备呢？我们出去拆出去要干些准备些什么呢？耶稣的教导是不要太多担忧，钱财不是你担忧的问题，衣服不是你担忧的，鞋子褂子都不是你担忧的，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他说神必为你们预备好你们所需要的。那在这儿的教导是你不要担忧，但你会发现耶稣在后面这个圣餐的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教导的时候，他说以后你们出去的时候呢，要备上你们的一些银钱，要备上口袋，要备上褂子，要备上拐杖。为啥呢？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和他们是在一起的，耶稣和他们是同在一处，所以你无需准备那么多东西。他说以后你们出去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准备。所以一个宣教差遣的人说，我一无准备，完全靠圣灵了，也不要小心这样的话语，需要有充分的预备。好，这是他讲的第三个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张地图，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么一段话？他说撒玛利亚的人，那个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加利利呢，是在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北端。那么这些门徒现在在哪呢？现在就在加利利地区，在北端。那么他们传福音呢，往哪走呢？从北南下，要到耶路撒冷这个马犹大地区。那他要路过什么呢？又路过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加利利地区呢，是当时一世纪的时候很发达的地区，那个地方是世界的这个十字交叉口啊，那所以有好多的外邦人在那儿。所以耶稣给他们警告的第一句话是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所以你不要让外邦人把你们带走了，你不要把外邦人带到神面前。然后他再往下走会路过什么地方？会路过撒玛利亚。所以他说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呢，都是一些和外邦通婚不崇敬的人。所以耶稣的教导不是说那个路不能走，而是不是说那个城不能进，而是说你不要让像撒玛利亚那样把自己搞得不崇敬，你要维护崇正的基督信仰传下去。然后再下去到哪？到耶路撒冷，到神所呼召的神的名所在地，你不要传福音到那去。那看完这张图你就知道前面讲这段话为什么是这么讲的啊。好，我们下面再我看。那除了差遣他们出去以后呢，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同时要告诉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如果你一个宣教的团队门徒训练你们出去才出去干宣教的话，有几件事情你们要注意。那第一个，你们如果进了哪一座城的话，在那个村里面呢，要打听一下哪一个人是好人，然后你就住到他们家里面，不要再动来动去的。那进了他们的家，你就为这个家呢要求平安。 如果这个平安这一家配得，那么这个平安呢就临到这个家里面。他说如果这个家不配得，那这个平安就临到了这个求平安的人，也就是你们这些派出去的人身上。他说如果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呢，离开这个家，那么到另外一个城去，把你脚上的尘土都要剁下来。那我实在的告诉你，他说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都要比这个不听基督宣教的这些人的话要容易的很多啊。那这里面要告诉我们几个信息啊，你会发现今天的好多这个宣教士来到一个地方呢，都很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就他一般去一个地方就住到某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一般不是说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氏家，后天在张三家，这样呢不是圣经所鼓励的。那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好人什么人的才算好人？有人说基督徒才是好人，那是我们今天知道谁是基督徒。那一世纪刚派出的这一批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基督徒，也不可能是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刚出去学教嘛。那好人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指的基督徒，那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有好名声的人，也就是这些人有他良善，或者有他公义，或者有他怜悯心所在的这些为世人所公认的名声好的这些人，那这个地方是圣经所指的。那第二个平安指的是什么？不是指的我们睡个好觉，或者是不受外边的打扰，而是说基督的福音会临到这个地方，会给你从天上来的平安会带给你。所以接待呢，就是不要去勉强，如果人愿意接待你，你就住到那，如果不愿意接待你呢，可以离开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离开的时候要把脚上的泥土都要剁下来啊！这个画面感非常强。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长大，我是从农村长大，我目睹了农村两个老太太吵架的时候，互相就是我不沾你的光，你不要沾我的时候，那个跺脚、那个甩袖子那种作为，这个画面一下就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耶稣讲的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村里面的人不接待，不听取你们所传讲的东西，离开这儿，不要勉强，不要强留。他说以后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比这两个城市还要容易。那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毁掉了，那这两个城市比它更坏会怎么样？也就是毁掉，它的生命将没有了。所以传福音是把平安带给这个村，带给这个人。如果这个村这个人不接纳，可以离开。那这是耶稣给他们交代的注意事项。那同时呢，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呢，你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困难的处境，而这些处境呢是来自两方面的。他写讲第一方面，他说我才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说你出去的时候呢，首先会遇到外面的人给你们带来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呢就像羊进了狼群一样。所以你能看到耶稣对这个形容是很特别的，说你们出去之后会遇到很多危机，这个危机可能会威胁你们的生命。一只羊掉入狼群，什么结果？肯定被四分五裂的吃掉，对吧？所以你会看到耶稣这个举例告诉他们是很严肃的。所以你们呢要灵巧，你们呢要驯良。那注意下面的话，他说你们要防备人，这是第一个进去以后你们要做的。这些人呢可能把你交给公会，也可能把你鞭打带到会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一些君王的面前，要在那些外邦人面前给他做见证。那这是你们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第二个，你们可能被交的时候呢，不要太多的思虑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他说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你们不是你们自己在说，乃是靠着父的灵在你们的里面教你们该说什么话。所以你们在外面会遇到挑战，外面的人会给你们很多的麻烦，把你们带到公会，把你们带到会堂，把你们带到君王面前。那你在这个时候呢，是你做见证的机会，你可以证明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的话语是来自天父的灵。所以要思考思虑圣灵的同在很重要。我们基督徒往外去宣教的时候，往往好像对外面的估计不充足，你出去之后遇上很多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但是耶稣开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外面的人会给你们带来如羊入狼群一样的困境。所以他说你在这种困境当中呢，要灵巧。那我们非常注意啊，圣经里面不太鼓励基督徒和政府对着干，这个在圣经里面这种几乎没有这样的教导。他让基督徒和社会上你需要灵巧，避开各种不必要的冲突，去宣讲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当地政府推翻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百姓带回神的身边。所以耶稣在这方面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我们基督徒经常和地方政府对着干，这一点呢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我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你要灵巧，像蛇一样，不要让人随随便便的就把你抓住了。你要驯良，只要良善，你就有得到百姓的支持。你只要灵巧，你就可以避开那些政府的锋芒。那这是外面的这个处境。下面他要讲一讲一个门徒出去宣教的时候呢，可能遇到的内部的问题，就是亲人。他说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是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门徒出去宣教的时候呢，你有另外一个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你家里的人。那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是深有体会，传福音其实最难的就是对家里人传。给家里人传，你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骂也不是，是不骂也不是，你很难做。尤其是对长辈或者对晚辈的传福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比外面要难好多。所以耶稣在这儿讲说，你们弟兄和弟兄，而父亲和儿子都会产生很大的冲突。那这些冲突呢，都是因为什么起？因为基督的福音起的。其实不是说福音会带来冲突，是因为你是否接纳福音会产生冲突。那这个是耶稣教导里面很重要的。那怎么办呢？你是和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对着干吗？和你的这个儿女对着干吗？耶稣说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说在家里宣教的时候，遇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处境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忍耐的心，要有逃避各种各样的这个抵触，不要和家里人因为传福音而对着干，干到这个鸡犬不宁，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要忍耐到底，才能够最后必然得救。给家里人一些时间，那如果这些人逼迫你们，你们可以逃离这座城，不要在这座城里面久留。所以基督徒如果遇上一些政治性的迫害啊什么的，无需在这个争接锋芒的时候去处理，而是要以一种灵巧的方式来处理。那这是耶稣给门徒的这个处境方面的教导。那关于这种处境呢，当你讲到这儿，如果你是门徒，你就会质问耶稣了。你说耶稣啊，那我是你们的门徒啊，我是你的门徒已经这么长时间，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现在派我们出去，结果你告诉我们，我们要经历这么多辛苦，那这事怎么解读呢？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苦难去做这个事呢？那注意下面讲的话，我们读一下啊。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鞭息仆，何况他是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你要怕，正要怕这些人。那突然冒出这么一段话，这点话大家解读的时候觉得很困惑，说耶稣这不是讲的好好的吗？就派门徒出去宣教，怎么突然来一句说学生不如先那个学生高不过先生，主人高不过主人？那我们中国人的教导，我们长江后浪推前浪呀，一代更比一代狂啊，对吧？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段经文，原来耶稣教导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在讲学习 好还是坏，他在讲什么呢？讲你们出去会遇到的困境。所以耶稣在这教导说，你们是我的学生，我派你们出去，你们会遇到困境，但是你们所遇到的困境不会像我所遇到的困境那么大，因为我是主人，你是仆人。你们出去不会像我遇到的困境那么大，因为我是先生，你们是学生。那我们比较一下，耶稣他遇到的困境是什么？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羞辱，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在人间还有什么苦比这个更大的呢？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了你们出去，作为学生，作为仆人，你们所经历的苦难是真实，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你们不会大过我在十字架上所要承受的。那这是耶稣要告诉门徒的。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先生指的是耶稣，说的主人也是耶稣，说的这个家主也是指的是耶稣。那这所说的学生是谁呢？就是门徒。仆人和家人就是指的这些门徒。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这句话在讲什么。他不是在讲我们学习一代不如一代，是指讲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不会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苦难那么大。他已经为我们献出了他的生命，流了血。所以他说，你们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你们今天在地上所受的都是身体之苦，那不会想杀能够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是谁？是主上帝。上帝有这样的权柄，你要怕他，你不要怕那些地上给你带来困难的这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那这样就好理解了，这段话在讲什么。那这个认知是我们基督徒去宣教的时候，如果你遇上困难的话，你会知道如何去理解我们认知我们所经历的困难。那下边他这个话题还没有讲完，他要继续讲讲你们出去之后所带来的这种困惑。这个困惑呢，会给你们带来很，尤其是家里面的困惑。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冰刀。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婆媳儿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必将丧失生命。讲要丧失，我要为我的丧失生命的，必将得着生命。好，那这段话，耶稣把你在家里面所遇到的这种困境、困难的讲得更加清楚一点。那有一句话很难理解，说耶稣来是要叫地上，不是要叫地上有太平，乃是要让地上动刀兵。这句话其实讲听完以后，就是说这不福音不是和平的福音吗？怎么会让地上会产生这样呢？我们理解的时候也非常清楚，基督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但因为是否接纳这个福音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妇女而女儿与母亲，可能是儿子与父亲，可能是婆婆与媳妇，在你的家里面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这方面并不陌生，我们好多这个弟兄姐妹遇到家里面的这个抵抗，比如说太太是基督徒先生不是，或者先生是基督徒太太不是，那在这方面你就会体验到这个家里面所带来的这种冲突有多大。那有时候是父母亲是基督徒儿女不是，有时候儿女是基督徒父母不是，你就会知道这个子女与父母亲之间的这种冲突，或者婆媳之间的这种冲突，那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耶稣在讲说，你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你们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让你们最难以处理的其实不是外面来的压力，而是自己家里人给你带的压力。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好理解，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处。那如果说你的家里面有一个阻力很大的人，那么你的宣教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无论你是做牧者也好，还是你做其他侍奉也好，没有家里人的辅助，你的施工会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这种困难呢，怎么来解决呢？耶稣说，你要过于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的话，那你和天国的爱相比，你将无缘于天国。所以他讲的是你的对天国的爱要过于对父母对儿女的爱。所以这一段话里面不是说让我们基督徒舍去儿女，舍去父母，啥都不要了，直接就宣教就走了，他不是这样。他是说虽然说你家里面有这么样的困境，有这么多的难处，但你仍然要与爱天父的爱去爱你的家庭。你对天父的爱胜过你对父母的爱，你有天父的爱，你就能够爱这样的父母，有天父的爱，你就能爱这样的儿女，这样你才能够做得下去。那怎么相处呢？他给出一个原则，说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好多基督徒说，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忍耐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外面的各种痛苦。就这句话大家错误的理解了，背起十字架。所谓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今天人给的解释都不如保罗给的好。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关于背起十字架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非常有特色。他的第一句话说，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他说如何叫背起十字架呢？说对我自己来说，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啊？世界是死的，世界对我没有吸引力。这是保罗讲的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这个话讲的是啥？如果世界是活的，那我是死的，所以世界对我仍然没有吸引力。所以什么叫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就是把我们自己定在十字架上，不要受世界的影响，世界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及外面的影响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我们唯一吸引我们的就是十字架，基督的爱。要夸就要夸这个十字架。所以我们明白吗？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是指的是太太，也不是指的先生，不是指的儿女父母，而是指的我们自己。我们要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这样呢，你对世界没有吸引力，世界对你也没有吸引力。所以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你受到各种的阻力的时候，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他说你得着生命的，你就必将失去你的生命。他说如果你不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你最后的生命就丢掉了。那如果你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你表面上看你失去了生命，最终呢你会得着生命。那这就是这段话我们平时很难理解的，这段话耶稣的教导的本质，他不是让我们说要恨恶我们的家人，要恨我们的父母，他是让我们以基督的爱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来得着真正的生命，去爱护我们的家人，去爱护我们的父母，来处理好家务关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耶稣所教导的这些呢，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下面他在讲，你一个基督徒出去宣教，门徒问这么多问题，耶稣讲了这些困难会有的，然后他给门徒有一个鼓励。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如何，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碗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这段话告诉我们是，你会经历这么多的苦处，但最后呢，神天父会给你一个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你是做先知职份的人，神会赐你先知的恩赐。你是一个公义的人，神会赐你公义的这个能力。你是一位善于接待的人，给别人喝一碗水的人，基督必然把生命赐给你。所以你能看到，先知就是指的是传讲神话的话语。如果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神会赐给你更多的恩赐去传讲神的话语。行公义的人，神会给你更大的能力去伸张神的公义。所以你作为一个门徒干嘛呢？你就是把这些精神一代一代的传给下一代，把神的救恩传扬出去，神会给你一个鼓励和恩赐。那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门徒听到以后是不是得到一些安慰。好，那下面呢，耶稣还要讲他们其他几件事。他说你出去宣教，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呢？ 你经历了这么多辛苦，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从家里的到外面呢，是不是你讲的话所有的人都听呢？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是，你出去讲的时候呢，好多人不会听。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注意下面的三个城市，格拉逊啊，你们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到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这里面这两个城市，格拉逊、伯赛大，说神迹奇事，耶稣在那行了好多，门徒在那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他们不悔改。那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像推罗、西顿这两座城市所经历的，都没你们的经历的这么惨。那推罗和西顿这两座城市呢，是在北边的叙利亚海港城市，在地中海叙利亚境内的地中海。这两座城市在历史当中非常有名。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那些香柏木从哪来的？香柏木就是从推罗和西顿运下来的，所以它是一座港口城市，盛产这个香柏木材，所以很富有的城市。但是这样的城市，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将来会灭亡。那第三个城市，加百农啊，你们已经升到天上，必要坠落阴间，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那加百农呢，也是这个加利利湖北边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耶稣说，你们这地方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给你们，你们看似已经升到天上，但事实上呢，你们将坠入地狱。这些城市还不如旧约当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座城。那耶稣的这个警告告诉我们什么？神迹奇事不是我们信仰的焦点。神迹奇事可以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可以使人开始一个信仰，但是我们的信仰不能建在神迹和奇事上面。那有一位著名的宣教士曾经说过，如果你因神迹奇事而信主，当神迹奇事不在的时候，你的信仰将如何去何从呢？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基督的身上。神迹奇事可能伴随你的信仰，但神迹奇事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在这儿给这些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神迹奇事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震撼，但这些城市却不，如果最终不悔改归向耶稣的话，这些城市都将毁灭。那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左边这个地图是一世纪的时候加利利海周围的四大城市，北最西边呢提比利亚，我上去格拉秀、加百农、伯赛大，这是当时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加利利海边的四大城市。然后你再看看今天的是今天的 Google 地图，你会发现今天只有一座城市非常繁华，就是提比利亚。那北边的格拉秀、加百农和伯赛大，今天的 Google 地图显示一片漆黑。为啥会这样呢？耶稣说这三座城市有祸了，但是没有说第四座城市有祸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去加利利湖旅游的话，你唯一能到达的最发达的城市就叫提比利亚，北边上去一片漆黑。所以你能看到历史证明了耶稣对这座城市的预言，对他未来的预言。当人拒绝耶稣的时候，这座城市没有希望，这座城市的人没有希望。所以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那我们可以在，如果你去中东旅游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些城市的发展状况，再看一看圣经的经文。好，那除了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蒙秀他是有他的一个方法。那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谁负责来教导以色列人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里面有两类，一种是文士，一种是教法师。那他们就是负责犹太这个是犹太律法的教导的人。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和法利赛人文士的教导是有很大区别的。马太就是用这个区别来告诉我们说，现在给你们做教导蒙秀的这一位 就是你们要等的弥赛亚，就是你们要等的君王。所以马太到这个时候呢，他给大家做了一个例子，他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们，看看耶稣教导的核心是什么。那法利赛人说我们是教导的核心是什么？所以十一章里面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写字出来。他说，父神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在于，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难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平安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耶稣这一段话呢，马太记载这段话告诉我说，原始耶稣他的宣教门徒培训的宗旨是什么？要遵从父神的旨意。他说父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把他整个的未来交给一帮像孩子一样的人。谁呀？就是现在的十二个门徒。相反的，那些自认为聪明通达的人呢，却看不懂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你如果看懂神的旨意的话，你就到我这儿来。你看到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就到我这儿来，我这可以给你安息，可以给你这个，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然后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会发现耶稣的门徒重什么？重心理，重遵守父的旨意。所以说一个人要败坏，首先产生的是傲慢，所以没有谦卑就没有尊荣。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教导的本质是什么？要遵循父的旨意，要心里如何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一切事情都解决了。那我们下面看看马太是如何借在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他们的门徒饿了，就掐了几个麦穗吃。法利赛人看见了，所以我就要吃小了，法利赛人来了，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我们注意看到法利赛人教导怎么教，他教导律法的条款。他说摩西的律法里规定安息日不可做事，现在你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吃了，这件事情不可以。看到这个教导的本质了吗？耶稣在教导人的遵循父的旨意，而法利赛人在教导什么？你要恪守律法条文。那耶稣就在这儿开始纠正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那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念过没有呢？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唯独祭祀才可以吃。这是一件事，我们在旧约列王记里面读到这件事。大卫在被这个追查的时候呢，就被他的儿子追杀的时候，跑到圣殿里去把陈设饼给吃了，对吧？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祀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息日之后所有人都不能做工，但你会发现祭祀在干啥？祭祀在这个时候献祭洁净自己，在做工。他说为啥祭祀做工没死呢，不犯罪呢？他说耶稣提问这两件事。那怎么耶稣的教导是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再讲无罪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会看到这个教导的本意吗？法利赛人在教导你要恪守法律条文，耶稣在教导什么？你要知道法律的目的在哪。法律的目的不是让你做好一件事，而是让你知道谁有这样的权柄。耶稣告诉说，人子是法利赛这个安息日的主，现在人子就在这儿，安息日的主在这儿，难道你还要恪守这一条条款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和法利赛人教导的区别吗？法利赛人在注意事件本身，而耶稣却在注意谁有权柄做什么事。所以他说大卫没有权柄吃，大卫没有资格吃这个陈设饼，但他是君王，他可以吃了。他说祭司没有权柄做事，但是呢，他在安息日替人赎罪，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所以他无罪不去死。所以你能看到 大卫也好，祭司也好，人子也好，一个代表君王，一个代表祭司，一个代表神的儿子。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君王的身份，我们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面，而是集中在这件事情能把我们带到哪，这件事情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件事情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你恪守那个条文也没有用处。所以说法利赛人重条文。那我们下面看第二个例子，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们写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阴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什么神迹可以给你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见约拿所传的悔改了，说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说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这段教导里面，马太特意把它放这对照起来。他说文士的法利赛人在干什么？在要神迹。他说主啊，你再给我一个神迹，证明你是君王，证明你是弥赛亚，那我就信了。耶稣跟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还有什么神迹能给你们呢？神迹能解决你们问题吗？他说不能。他说现在就剩一个神迹了，就是约拿的神迹。你们这个神迹代表什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以后复活。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的最后一个以自己的身体所行的神迹。这个神迹就像当时的约拿一样，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天三夜到达了这个尼尼微的时候，尼尼微人相信了他的福音，全程得救了。而现在基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三夜以后，要把这福音转给全世界。如果你知道尼尼微的故事的话，你就该相信耶稣比尼尼微所先的约拿更大。如果你相信这个示法女王当时向所罗门求智慧的这件事的话，你就知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比所罗门更大。你能听懂耶稣的教导了吗？耶稣教导说，重点不在于神迹，重点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神迹的主使者，他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那这是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他是真正带给人类福音，带给人类救赎的人。那这就是马太的记载。如果我们把这一段信息放到一起的话，耶稣的蒙救方法和法利赛人的蒙救方法截然不同。法利赛人重条款，要神迹，那耶稣的门徒训练呢？他说你们要去牧养我的羊，你出去呢要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你是在做工作，你要有神的授权，有神的权柄出去，你就能医病，能赶鬼，能洁净人。你要有神的差遣，你要有神的同在，你要有神的叮嘱，要有神给你的鼓励。我们刚才讲的一系列的东西就是在阐述这个问题。最后呢，他说你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视角，当你看到人的时候你要有怜悯之心，你看到这些人是流离失所无人牧养的，那你的视角就对了。你要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不一定人人都有相同的个性，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背景，只要大家有一个相同的这个心思，都是基督的门徒，你就可以在一个团队共同工作。同时呢，他还给警告这些人说，你们将来会经历苦难，但你们不要为苦难而困惑，你们将来必然得到赏赐，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那这就是耶稣的蒙训。那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蒙训怎么做呢？这就归根结底我们要应用的话，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蒙训怎么做呢？我们是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培养成一个领袖人物，什么都可以做吗？还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我们让大家有领受神的呼召，领受神的授权，领受神的差遣，领受神的同在，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鼓励，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去经历福音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我们必得神给我们的赏赐，把神的仆人带回到这个基督的面前。 把世人罪人带回到基督的面前，这个才是蒙羞。所以门徒训练和当时法利赛人耶稣所做的有很大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所接受的蒙羞的这一位，就是你们等的弥赛亚，就是你们的君王。这就是马太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我们先停到这儿。以后下一条开始，我们看看耶稣的这个比喻。耶稣，你看马太福音呢，他讲的时候，他一段一段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他的目的很清楚，用这一段内容来证明耶稣就是这位君王，就是你们要等的弥赛亚。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我们有什么问题一起。